在上兩個星期呢，我們講到神的慈愛、神的公義。今天呢，就通過詩篇第八篇，我們通過詩人在這個詩篇裡面的表達，一同看一看神的榮耀、神的美善和神的尊貴。在詩篇一開始的時候，詩人大衛就講到，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啊，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在这两个很简单的说话里面，我们看到诗人将神的名字、神的荣耀延伸到天上与全地。天与地是人普遍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在这两个简单的说话里面，却是可以说是超越了当时人的认知。大家要理解诗篇呢，这个是书写的日期呢，是距离今天我们3000年之前的一个时候。在那个时候里面呢，可以说是说呢，所有的民族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神，有些是信一个神，有些是信满天神佛。而大部分当时所信的神呢，就都有他们一些的地域的限制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所信的大部分的神呢，都是在某一个地区里面掌管着那个地区的事情，或者是单是被那个地区里面的人所认知的而已。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诗人在这里，诗人大卫所指出他们的神是单一唯一的神，不单只是唯一的神，他的权能、他的荣耀遍及诸天、遍及全地。为什么大卫所信的神是这样的神呢？因为圣经的创世纪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话语创造整个的天与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空气，有旱地，就有空气，就有旱地。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地上要有树木、走兽，海里面要有各类的鱼类生物，天上面要有飞鸟。事情就按照神所讲的一一成就。如果我们看第三节，当诗人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诗人就心底里就发出一个这样的赞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我读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我很难不欣赏大卫的智慧。我不知道大卫对星系或者行星的理解有多少，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在天上看到的星距离我们所处的地球的距离是要用什么来到计算，用光年来到计算。不过有一样东西我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今天对天文的知识必定多过当日的大卫。或者考考大家，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身处的宇宙有多大？宇宙有多大？有人说呢，就宇宙是以亿计的星系，而每一个星系有数以亿计的星球。大家可以不可以想象到这个的宇宙有多大？简直是超乎我们的理解的能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跟我哥哥在讨论，咦，这个世界有没有尽头呢？如果这个世界有尽头的时候，尽头是什么东西？是一埲墙。如果是一埲墙，那墙后面有些什么东西呢？没完没了的讨论，因为是超乎人的理解。而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地球只不过是难冇办法想象的星球数目里面的其中一个。又或者这样问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这个世界有多少人？75亿，75亿人，即是75后面有多少个零？8个零。这个是什么观念？大家知不知道什么观念？这个是什么概念？怎么去理解75亿？这样理解一下， 我們今天大概我們的當是一秒鐘數一個人名，即是說大概我們要用一分鐘時間數完我們的會眾左右，是不是？如果要數完75億的人，一秒鐘數一個，你估要數多久？237年才數得完，可以想像到人的渺小啊。雖然大衛未必知道這些我剛才跟大家所說的數據，但是大衛的智慧可以說是超越過我們今天很多的現代人，因為他知道如此一個偉大的宇宙世界是從一個偉大的神所創造出來，也由於這個的理解，他知道這個偉大的創造裡面他是一個極為渺小的人所以當他來到神面前的時候，他很謙卑的從心底裡面發出一個很自然的讚歎：人算什麼？神啊，你竟顧念他，世人算得你什麼？你竟眷顧他。我不肯定大家喜歡不喜歡看日出或者看日落，又或者喜歡不喜歡看滿天繁星的夜空。如果大家沒有這樣的喜好，或者從來沒有試過的話，我建議大家試一試。為什麼？因為詩人告訴我們，神將祂的榮耀彰顯於天，而保羅使徒保羅都告訴我們，自從做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跡是明明可知的，雖然我們眼看不到，但是藉著所做之物就叫人知道，甚至是無可推諉。換言之，大家想一想，今天每一個的日出與日落，每一個的潮漲與潮退，每一次划过夜空的流星，每一粒在天上闪下闪下的星星，或者每一次雨过后的天虹，其实都彰显着神的荣耀，都告诉我们神的大能。有一次呢，大家都知道科学家牛顿就设计了一个按着比例来设计的我们今天的太阳系，跟住咧就有一個好有即係一個巧匠啊，幫牛頓做咗佢所設計嘅模型。咁有一次咧，佢有一個科學家嘅朋友咧就去探佢，哇！行過去個辦公室，見到咁靚嘅太陽系嘅模型嘅時候咧，咁咧呢個嘅朋友就問阿牛頓：喂，邊一個做啊？咁精緻嘅呢一個嘅模型？咁牛頓就話冇人做嘅，咁呢個朋友咧就覺得，咦？點會冇人做啊？莫非牛頓聽得唔清楚？再問多次，牛頓就話啦，冇人做嘅，只不過呢啲球狀嘅星體啊，咁咧就偶然而出現，跟住咧嗰啲嘅支架亦都偶然出現咧，就咁樣自己走埋一齊，咁啊成為呢一個嘅模型啦。咁呢個朋友就覺得，即係你。就同佢阿牛頓講：你當我傻嘅咩？一個咁精緻嘅模型，點會係偶然而出現嘅咧？一定係有一個背後嘅設計同埋製造嘅。佢話：你快啲話俾我聽咧，我好想識呢一個咁有天分嘅人。牛頓就話：喂，呢一個模型比起我哋咁偉大、咁精緻、咁精密嘅宇宙，其實係一個好粗糙嘅一個嘅模仿製品嚟啫。當一個咁粗糙嘅仿製品，你唔相信係背後冇一個嘅設計者、冇一個嘅製造者嘅時候，但係當我講到呢個咁偉大嘅宇宙，同你講話有一個偉大嘅神製造創造呢一個嘅咁偉大嘅宇宙，你卻係唔相信。你作為一個科學家，你覺得呢個係乜嘅合理嘅結論呢？跟住。詩人大衛都有另外一首的詩篇，在第十九篇，詩人說：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窮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雖然這個被創造的世界不会用人的语言话给人听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但实际上每日每夜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整个创造的世界，用他自己的语言话俾世人听，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伟大的神所创造的。我们要明白大自然所发出来的信息，我们需要带着谦卑的心来到去感受这个大自然，亦都要带着一个属灵的触觉去感受明白每日每夜诸天所述说的神的荣耀。那你说，咦，什么叫做属灵的触觉呢？在创世纪的故事里面，当神用他的话语来到创造万物的时候，唯独去到人的时候，跟其他的生物是不同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呢是用他的形象来到做男做女。不单止是这样，神也是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里面，以致呢第一个被创造的人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或者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人是万物之灵。因为人和其他的生物不同，人是有灵魂，亦都唯有有灵的被造之物才能够跟神来到沟通。所以你会发觉猫和狗呢是不会懂得撞香，不会懂得祈祷，不会懂得敬拜神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其他的被造之物没有灵魂，所以不会跟神有沟通的。虽然我的狗都懂得祈祷，我是训练过之后，我的狗不敢吃东西，直至我祈完祷讲阿门的时候，他才走去吃东西。但是大家都知道，狗不是因为敬拜祈祷，而是只不过是主人训练而已。故此诗人就说，你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原因就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而被造，所以我们有灵魂，我们能够跟神沟通。不单止是这样，神也都给我们在地上是有一个的责任，而这个的灵魂，我们能够跟神沟通，就成为我们一个在世界上我们人生命宝贵的地方。因为人是神所特别来都是按着他的形象而做，所以诗人大卫在这里讲到，就是人是得到神的荣耀尊贵，好像一个冠冕一样。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几年之前呢，在美国一个动物园呢，有一个小孩曾经跌了到个大猩猩的范围里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的处境是相当的凶险的。那个大的猩猩就拖着这个小孩拖了十分钟大概。部分的时间里面，好像这个图片所看到，在个水里面拖行，相当的凶险。我想问一问大家，如果你是当时动物园的话事的那个，你会怎样做？当时动物园的即是话事的人就决定射杀这个大猩猩，救回那个细路。当然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特别是环保分子，因为当时那一种的猩猩是濒临绝种的种类的，所以是相当宝贵。所以有很多的环保人士就不同意，为什么你要射杀这个这么宝贵的猩猩？它都是一条生命来的，是吧？他说你大可以用其他方法，你可以射麻醉针，或者用其他方法引开他，你要救回小孩，你不应该射杀他。亦都有一些人就去批评指责这个母亲，你怎么那么疏忽的，怎么会 被你自己的仔跌了下去的。亦都有些就是在责怪动物园的疏忽，为什么你那个平安全的设施设计得那么差的，个小孩竟然可以跌了下去的。但是无论什么意见，我未听过一个意见就是说由得这个小孩，他自己跌下去的嘛，等他自生自灭，看他自己命数。我未听过这样 的留言的。为什么？我相信所有人都同意一件事，人的生命 人的价值是很宝贵的。为什么？我相信就是诗人大卫所说，人生命的宝贵就是在于他带有神的荣耀和尊贵。但不单只是神给人有荣耀有尊贵，神亦都是让人参与在这个整个大地的管理的里面，就包括所有地上的走兽，整个世界都是人在当中来要管理这个大地。所以如果从管理与创造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在神的旨意里面是这个世界的什么主人，是吧？我们管理这个世界的嘛，大家觉不觉得我们是世界的主人？大家觉不觉得？好老实说，我很多时候都不觉得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更加惨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是这个世界的奴仆。不要说得远了，我们单说大家都有花园，哎呀，我每次要铲草，要除插草，又要收边，有的时候呢还要处理那些邻居走过那些猫狗流下来的，哇，黄金万两，我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是身世真好，好像这个世界的仆人那样，奴仆一样。有时候望着这些要铲的草的时候，我就想我，如果我是世界的主人，即刻命令的草自己铲完之后自己走上去那个垃圾桶那里，见到那些杂草自己自动消失，见到那些猫狗留下那些，哇，黄金万两，怎么处理好啊？我想到一个方法，自己变成这个复活蛋，等啲细路下次嚟可以寻宝，俾人玩游戏咧，几好咧吓！咁样先叫主人啊嘛，系咪啊？但系唔系咁样发生噶、哦？又或者当诗人讲到我哋人啊，系带有神嘅荣耀尊贵，我又想问一问大家，你从来有冇觉得人好尊贵啊？喺呢个世界上边，人有神嘅荣耀啊！我记得我喺呢个大学的团契里面的时候呢，就唱几首诗歌，我还记得其中一句歌词就是说，人面里找到彩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首诗歌，人面里找到彩虹。跟着没多久之后，有个姊妹跟我分享，她说这首歌真的稳笨，很多时候呢，我看人的面孔里面，我看不到人的彩，我看不到彩虹，我看到暴风雨，我看到这个人的黑暗，人的丑恶。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很多时候我们听很多人生就是辉光辉的故事，但同一个时间我们都听到很多人丑恶的故事。没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样的事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但很多时候生活上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做事做到汗流浃背，疲于奔命。特别是当一些天灾横祸来到的时候，我们更加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人的渺小就在那个时候出来。那诗人为什么说人是带着神所给的荣耀和尊贵，而人有像这个世界的主人一样有权去管理整个大自然呢？而我们又经验不到的呢？神是不是讲大话？我们再看下去，在创世的第三章，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神明明叫他不要吃这棵树，这个亚当就 越叫不好就越要吃。最后呢，就由于亚当不听神的说话，由于亚当的叛逆，罪恶因而进入这个的世界。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的大地受到神的咒诅，所以我们今天有天灾，也都由于这个的咒诅，地因此而长出荆棘和蒺藜，人要好辛苦汗流浃背的才可以得到两餐。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当人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罪的公价就是死， 所以每一个人需要面对死亡，而这个死亡，圣经里面所讲的死亡，不是身体的死亡，不单是身体的死亡，而是灵性的死亡。所以当人被造的时候，没错，人是有灵魂，但由于罪进入这个世界，人的灵魂就好像死了一样，从此不能再跟神有沟通。那怎么搞？直至我们这个死了的灵魂再一次被复生，或者我们再在神的里面得到一个新的属灵生命。你说我们怎么才得到新的属灵生命？我们刚才在创世纪的故事讲到，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人就因此成为有灵的活人。同样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为人的缘，为人来到开启了一个通往永生的路。有一次主耶稣在复活之后来到见他的门徒，耶稣见他们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讲了这句说话之后，大家留意，他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然后跟他们讲话，你们受圣灵。似不似第一次人类被造的时候，神向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因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第二次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创造，神同一样的动作，而主耶稣吹气在门徒的身上，然后就领受圣灵。换言之，每一个真心信从耶稣的信徒，当他从神领受这个圣灵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成为有灵的活人，能够同神再一次沟通，能够再一次荣耀我们的天父上帝。有一次，有一个王子穿到身光颈靓去参加一个宴会，他的皇帝父亲就跟他说，哇，你小心点，你不要走那条路，那条路很多泥潭的你不是跌了泥潭，整到全身污糟邋遢了。就大家都知道，父亲越叫不好的，儿子越想做，而那个王子就偏是要走那条路大家想象得到，一走那条路怎么叫他不好的一定会发生，就是跌了个泥潭，跌了泥潭之后全身都污糟邋遢了不单止是这样，还想不回来，想不回来怎么办？唯有在那个泥潭的里面大声求救等上边来到帮他上回来。当这个皇帝知道他的儿子如此的光景的时候，他自己走去这个泥潭那里，去到的时候伸手来到将这个儿子拉回上来，给那套新的衣服他，等他可以再上路去这个宴会，这个是一个开心的结局。但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很简单的故事却是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王子，这个的父亲皇帝其实就是我们的天父。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皇帝自己走到泥潭那里拉回他的儿子上来，同样神亦都是亲自进入我们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式，拉回我们上来，以致我们可以得着新的生命。在加拉太书这样讲，他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穿上新人，好像穿衣服一样。就好像这个故事这样讲，这个儿子被拉回上来的时候满身污糟邋遢，这个父亲就再次给一套新的衣服他。在这个的整个救赎的故事里面，我们都是污糟邋遢，我们有没有新的衣服？这个是什么新的衣服？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件新的衣服披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人，回复神原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的荣耀和尊贵。 所以今天的救恩，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就好像这个的故事一样。所以愿意我们当神，当这个好像父王伸手去拉这个儿子上来的时候，天父亦都是伸出他的救恩的手，让我们可以得着拯救。不过很不幸，这个世界很多人不知道，亦都很多人知道但不愿意承认，亦都很多人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却是不愿意接受基督。所以愿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明白，神已经是伸出他的救恩之手，愿意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再一次思想神的救恩。当神伸出这个的救恩之手的时候，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这个的机会，接受这个救恩，恢复神原初创造我们能够与神沟通，能够荣耀神的尊贵身份。因为我们人比其他的被造之物有所不同，因为我们都是带着神的荣耀和尊贵，愿意我们都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与尊贵。请我们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拯救让人可以回复这个荣耀与尊贵，能够得到一个复苏的灵魂，来到去与神沟通，向神敬拜，活出你的荣耀。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奉主名求，阿们。